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个专题，就是乐在读经，读懂圣经并不难。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尾声，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好好的读圣经。我自己内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期望，就是许多人，基督徒们，我自己特别，我希望把读经当成一个非常有趣，对我的生命又能够成长的一件事情。我自己在读圣经当中常常有几种喜乐，第一种就是突然我明白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法，说这一本圣经是神对人类的启示，这一本圣经是神想要对我说话所透过的一种最正常最直接的管道。所以如果我读圣经都读不懂，我就发现我是不是跟神有一个隔阂，我是不是不太认识神。所以盼望透过读圣经的时候呢，一方面认识神，一方面透过认识神而认识自己。所以如果有一段圣经我突然读懂了，我突然觉得我对神有一个新的认识，对神有新的认识，就对自己有一个新的认识，神新的认识。所以如果能够把圣经读得很快乐，如果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快乐，我知道很多人很痛苦的，很痛苦的，读圣经读不懂，然后读懂了不知道怎么做，那做的时候又很为难。那但是我们盼望透过这一个专题，这个一系列的我们一直在讲读懂圣经不难，希望有一个结果，我们到尾声的时候，我盼望提醒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什么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就是我们突然明白了这段圣经。可是突然明白一段圣经，不是你不努力坐在那边啊，你讲什么哦，懂了，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一段的圣经是神写给普天下，而且是不分时代、不分区域、不分年龄的人所写的。你如果不是设身处地，如果不是把你自己整个人放在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你怎么能够明白呢？我另外一个读圣经的喜乐是，我突然看到里面有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他不仅是历史性的记载，而且是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跟我好像可以面对面这样子的一个感受，那是一个很大的喜乐，那是一个很大的喜乐。那因为这一个缘故，因为这个缘故，仔细观察圣经就非常的重要，正确解释那一段的圣经也是必须。如果我们没有观察清楚，如果我们没有解释准确， 我们就是把圣经误用了。如果误用了圣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因为那不是神要我们知道的，也不是神要我们遵行的。所以我们必须仔细的观察。有的时候我从圣经里面突然看到，原来他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那如果耶稣的门徒都会这样，那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错很多事情，我们就说哎呀，本来很自责的，后来看哦，耶稣的门徒也这样，看起来好一点点。后来我们看到耶稣就也拯救他，也安慰他，也支持他，我们也得了安慰。所以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是有血有肉的。在整个专题要到结束的时候呢，我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不能跨越时空，进到当时好像你就在现场，你很难明白这段圣经的意义，你很难明白。不仅叙述文应该如此，论说文我们应该知道写信的人或者写书的人的背景，受信的人、看书的人应该有的感受以及当时的背景。我们需要重塑现场，重新塑造那一个现场是个怎么样的光景，我们回去看，我们回去看。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要观察，我们就要解释，我们就是要应用。在一般的文体叙述文、论说文重建现场不是太大的困难， 可是有些特殊的文体，比如诗歌体，诗歌体是很难重建现场的，我们只能体会那个意境，可是那个时代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回到那个时代，我们在体会诗歌上面的时候会有时空错置的感觉，因为他所讲的事情看起来跟我们的内心的情感意志感受很雷同，可是又有个时空的错置，所以我们需要对一个背景有了解，我们要对诗歌文体的解释我们有了解。预言 prophecy 预言，它里面有明白的表示出神的心意，历史上神在那个当代有他的心意，而这个神的心意其实是从以前当时现在到未来，神的心意是不改变的，所以预言有这样的一个特性。而预言另外也有说到未来的事，它不仅透过预表，透过表记，透过诗歌来表示，它也在预言，就是未卜先知的那个预言当中，也展现了它丰富的上帝的全能。我们盼望用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来看还有一类的特殊文体，那个就是比喻，比喻和预言。这个预言啊，不是 prophecy， 是 allegory， 预言。我们要来看比喻和预言，比喻的观察、解释和应用是很特别的。什么叫做比喻呢？我想我们需要把比喻做一点点的界限。比喻有很多种，当我们讲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做一个很日常生活的比喻，那这是一种。另外是我们比喻一个比较长的故事，这是一种。如果我们在比喻的过程当中，我们创造一个故事，我们诉说一个可能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添油加酱的去描述或叙述一件事情，而我们意有所指，那这也是一种比较宽广的所谓的比喻。所以比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意见相同。有些人对于比喻是要用很狭窄的解释的，有些人用比喻是用一个比较宽的解释的。有的最大的一种比喻可能已经到了预言，就是伊索寓言的预言，他讲一个故事，可能是一个杜撰的故事，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他想出来的，他为了达到那个目的而想出来的。那我们可以说他是个比喻，但是也可以说他已经到了一个预言的程度了，预言程度了。那我们来看看怎么读圣经里面的比喻的文体或预言的文体呢？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比喻。什么叫做比喻？比喻是从自然界或普通生活当中举出一个比较明白的例子，用以吸引听者的注意力，或者用以说明所描述的那一件事或那一个道理，使听到的人能够主动思想明白，或者对比，以至于了解到底他在讲什么。我想比喻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其他的文学当中，大部分的文学都有比喻文体。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比喻，它是个例子，它举例，这个举例其实在说明那个原则或说明那个事物。所以比喻它可以分为直接说出来的一个例子，而那个例子是日常生活的。比喻也可以用其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情境或者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来作为说明。那比喻最广的就是预言，那个是说的人他自己发明，或者是想象，或者是制作一个故事来说明。那这些都是广义的比喻。那为什么需要比喻呢？因为比喻一定有一个目的，就是这样我们可能不明白，如果照你这样讲，或者我们这样说明，他不能够明白，被描述的那个内容是一个比较深的东西，是不容易被人了解的。 那我们只好用比喻来说明。我们举圣经当中最清楚的就是天国的比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13章那边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为什么讲天国要用比喻呢？第一个，天国太难了，我们也没看过，我们也没经验过。通常一个完全没有看过的东西是很难被描绘清楚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石头，也没有看过石头，我请问你怎么描述石头呢？那当然我们现在所有人都看过石头了，所以并不困难了。可是如果我们要描述一个石头，而我们没有看过石头，我们怎么描述呢？这个还是有实体的哦。我曾经有一次潜水到十几二十公尺的地方，当然是带着氧气筒啊，带着标准的潜水的用具下去。我在里面，在海里面看到很奇特的生物，那生物我们就不讲了。颜色，我看到几种颜色是我没有办法说明的，没办法说明的。为什么颜色没办法说明呢？因为地上看不到这种颜色，因为不是在水底下，所以看不到那个颜色。我再怎么跟别人描述是亮亮的、黄黄的，可是不是黄色。本你在说什么呢？所以如果对于一件事情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背景、它的状态、它的整个的实际上状态，更何况如果它是个抽象的东西，比如说天国，太难了嘛，太难，我们不太明白。可是谁明白呢？基督明白，耶稣明白。所以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只好用我们所明白的东西来说明，他就用比喻。所以比喻呢，都是用真实的事物人来说明，不是神话，不是杜撰的，不是讲一个神奇的故事，超然的，不真实的希腊神话，不是。他是用一个真实的，那最广义的时候有是他自己想象的发明的，可是一般而言这个比喻都是真实的人事物。到了最广的比喻，就是预言，伊索寓言的预言，就是他编出来的故事，是为了达到说明某一件事情而编出来的故事，是最广义的比喻。但是比喻通常都是真实的人事物，比如说提摩太后书二章，他这里讲到说军中当兵的，讲到场上比武的，讲到劳力的农夫，这是最简单的比喻，最简单的比喻。他是举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例子，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不只是举例，而且他会让你产生一个想象，让你产生一个图画或者影片式的想象。到底什么是一个好基督徒的形象呢？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四五六节那一边讲了三个当代的人都明白的，一个是军中当兵，在罗马做军人是大家都知道大概什么样子的，他们有一定的形象，他们有一定的纪律，他们打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一讲到军人，罗马当代大家都挺凶。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比喻。另外在场上比武，他虽然只讲很简单的在场上比武，可是在场上比武这一件事情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希腊很风行的运动，他们非常喜欢运动，他们很努力的运动，表现他们健全的体魄，不仅是身体哦，运动家通常脑筋都很好，我们以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运动家没有头脑简单的，头脑简单怎么做运动啊？怎么去比赛啊？所以他讲到这个场上比武的时候呢，有运动的那种想法，有那个在竞技场上面竞争的那种想法。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对基督徒有一个印象，说他应该是这样。他说场上比武的按规矩，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他有重点的，他说要按规矩，不按规矩不行。不仅是比赛当中要有规矩，比赛前也有很多的规矩，训练的过程的规矩比比赛的规矩还多的。 一个选手，一个比武的人，如果在训练的时候就没有守住规矩，在正式比赛的时候，什么规矩你都守到了，你还是不会赢。这就表示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你可以想到基督徒的形象样子？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这里，他提到了一些状况，其实他就会比喻刻画那个他所要表达出来的我们不明白的东西。劳力的农夫会先得粮食，他提到这个农夫要劳力的。所以基督徒如果是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也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工作，也不好好有很好的夫妻关系，也不好好带你的儿女，其实你可能误会了基督徒的一个形象。那什么是基督徒的形象呢？其实这是很抽象的东西嘛，你很难明白，怎么办呢？他就用一些比喻来描绘。所以一方面比喻都是用真实的人事物，另外一方面比喻都只是重点拿来相比，不能把每一个细节都拿来比的。如果把每一个细节都拿来比，那也很辛苦，我们就不太明白。如果那个东西每一样都拿来比，都比得过去，都比得适当，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描述的东西了。基本上我们何必用比喻呢？就拿给他看，就这个。当我们在描述，用 A 来描述 B， 用甲来描述乙，一定甲就不是乙，所以它不能完全一样。不仅是实体是这样，观念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观念拿来比一个观念的时候呢，并不是百分之百能够比过去的，比过去的。所以我们不能说，哦，那场上比武，到底场上比武，我们是跟谁比武呢？是跟别的人比武吗？所以我要怎么样胜过他？还是是跟自己比武吗？我自己是我自己最大的敌人。还是跟撒旦比武呢？我们靠着规矩就能够胜过撒旦吗？这个可能已经超过了那个比喻的用意。比喻它都有一个重点，不是每一个细节。比如说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讲到芥菜种，它的比喻可能只是在讲某一部分，比如量会变大，可能是这样。那你可能多一点点，这每个看法不完全一样，可是你不能做所有的比喻，不能把比喻每一点都用在那个被比喻的事情上面。我刚才说过了，如果你能够拿一个东西比喻另外东西是完全的类比，那那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描述的东西了，所以不太会是这个样子的。那第三，在比喻上面是用属地的人事物，通常是在描述属灵的某些我们不明白的事物或者是真理。真理当我们解释了那一个比喻的东西，然后那个被比喻的东西我们就稍微有点明白，然后从上下文当中找出这一个比喻的重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刚才提到用比喻是有原因的，用比喻是有目的的。通常我们拿甲来比喻乙，乙都是不明白的东西，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那有什么是不明白的呢？比如说天国我们不明白，我刚才说过了，耶稣如果不用比喻，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将来天国是怎么样子。说实在的，耶稣讲了半天，我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天国将来终极的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只是有一个，哦，大概是那个样子。讲到将来的审判，将来的审判也很多用比喻的，比如是火，比如是虫，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什么叫做火，什么叫做虫，怎么样的审判，审判的结果变成怎么样。可是我们有一个想象说，哦，原来审判是这样，那是不是怎样呢？我们只能用比喻来了解，我们不太能够明白。如果一个事情能够讲解清楚，就不需要比喻。所以如果我们来看新约里面的比喻，通常都是不容易被明白的东西。比如说新天新地，无论旧约也好，无论新约也好，描述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讲到狮子跟绵羊可以相处一处，讲到什么珠宝，讲到什么门，讲到黄金街、碧玉城，讲到新天新地，将来真的新天新地是黄金街、碧玉城吗？如果那样，会不会温度起伏会很大？黄金、碧玉，如果是这样，城的门像珍珠， 那怎么办呢？那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只是一个让我们想象的，我们都不明白。不过我们就知道说，在那边新天新地真的很好，不仅在物质上，可能那个时候有形质的都消灭了，所以是怎么样的方式来呈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物质，我们不是很清楚，或者是它的将来的状态是怎么样，我们不太明白。不过新天新地让我们稍微想说，那里好的无比。比如说他也提到没有眼泪，没有哭泣，那个描述的状态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点点，可是这个却不能够百分之百的把它显明出来。还有我们刚才提到基督徒的本质，到底怎么样的基督徒是够好的基督徒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够好的基督徒嘛，可是总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什么叫做比较？几分叫做比较好？所以他有用一个比喻来让我们明白。还有教会，到底什么叫教会？我们现在大家都生活在教会的里面，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会中。可是什么叫教会？我们知道教会不是礼拜堂，可是什么叫教会？开长执会就叫教会吗？彼此相爱就叫教会吗？圣经上说像基督的羊圈，羊圈像教会吗？那羊圈到底什么意思？还有基督的心腹，心腹是拿来形容描述比喻教会的，那么心腹是什么意思？心腹是什么意思？还有说教会是神的家，那家是怎么样的让我们理解？所以这一些都是比喻，它的目的是让我们更深的明白说，哦，大概有那个样子。通常一个不容易明白的东西，你只有从各方面来说明它，各方面来解释它，然后用比喻来让我们了解。比如说它是两下造成的新人，我们就很难了解什么叫两下造成的新人。为什么基督徒他说是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让我们人跟神和好之外，人跟人也和好，借着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他们的关系，让我们明白我们跟每一个人的关系中间隔断的墙都拆毁了。可是他是用一个比喻的方式来说明的，所以比喻很重要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有太多的事情不容易明白。天国我们不明白，教会我们不明白，新天新地我们不明白，末日审判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未曾见过，未曾见过。教会老实说我们也未曾见过，我们现在所活的那个教会的那个真实的状态，恐怕不是神心目中那个水借着道洗净的那个教会。否则教会今天怎么有那么多的问题呢？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基督徒并不例外。教会也不是一个从人的角度来看不是一个圣洁的团体，是神的心意当中教会是圣洁的团体，可是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必须用比喻才能够稍稍明白。那么比喻到底有多少？那当然大家看法就差距很大了。我刚才说少的或者严格的，那么比喻的那个数量就少，可是有的人是比较宽的，那个比喻的数量就很多，数量就很多。那么大致上而言，大家同意的福音书大概有30个比喻，其中路加是最多的。我们看一点点路加福音的比喻好吗？请翻开路加福音第12章，第12章，12章这里的第16节，16节，这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所以耶稣用比喻的，圣经明白说耶稣讲出来是用比喻的，是用比喻的，讲到无知的财主。我们看起来这个财主从计划的角度来看，前半段看起来他并不无知啊，原来他心里面无知。这个比喻在讲谁呢？那我们从上下文去找，我今天不讲了。41节这里又说，彼得说，主啊，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还是为众人呢？可见这里有比喻的问题。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以后，彼得说，这是为谁说的呢？到了13章第6节，13章第6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那一个比喻，13章第6节的比喻， 十三章第六节的比喻，就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这里又看到比喻。所以我们读下去，这些东西的比喻都是真实生活当中可以碰到的，不是我们假想的。这个例子都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用比喻的目的，其实要帮我们认识，要解释，让我们或让当代的人，起初是为当代的人，到现在也为了我们了，让我们明白到底他在讲什么，他在描绘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解释比喻并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要请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比喻，如果他明显写是那个比喻的，我们就用比喻的原则解释，如果不是，我们就想这是个比喻吗？那我怎么解释这个比喻呢？下一次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专题的最后一次，我要讲解怎么样解释比喻，以及来说明预言的重要。最后我们有点复习，我们就结束我们整个专题了。盼望各位在收看这个专题以后，对你的读经，对你的行道有很大的好处。愿神赐福各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